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可辉。网络文章，你的心找到家了吗？作者小薇。好友买了一本书送我，书名叫《从流浪到归家》，作者名叫蒋叶华，出生于1984年的上海，是一名普通的白领。26岁，因为心脏不舒服，说自己有抑郁症，辞职出去旅行，一走就是4年。作者在书的前言当中说：“我迷茫自己的青春，只不过是一个公共的模板的拷贝。我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不断沉沦着，其速度堪比蹦极。”但蹦极至少还有一根绳子，在你坠入谷底时还能反弹，而我却不知道救赎我的力量在哪里。我曾经追求自由、真理、真爱，当这一个个普通的词被定义为高尚的理念，使得很多人望尘莫及，想都不敢想的时候，我越发迷茫。这个和你我一样普通、一样迷茫的小伙子，带着一本圣经，开始了自己的旅程。他执意到世界的深处去探索，寻找内心深处最想要的答案。启程的时候，他说自己仅仅只是一个宗教上的基督徒，每周去教会做礼拜，表面上热心敬虔，但一走出教堂，该干嘛还是干嘛，信仰并没有融入到生命中。表面上的敬虔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真实的丑陋。作者的旅途真实而动人，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引人入胜。从成都到泸沽湖，从里格到丽江，从弹吉他讲哲学的老三到自杀的白衣女子，到海地跟老杨聊信仰，旅途风景美丽，心灵依旧迷茫。走去西藏的过程很惊险，但当他唱起在教会里听到的赞美诗，一首接着一首，变成了旅途的最大安慰和力量。在拉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作者依旧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自由、真理、真爱到底是什么。那些在拉萨漂泊的人说，真爱就是姑娘，真理就是钞票，自由就是辞职。可是这些拉漂们的人生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放弃了原本的生活，希望找寻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却发现不过是从一个笼子飞进了另一个笼子而已。挣扎的结果只是对家人的伤害，以及 心灵更大的空虚。于是，作者继续向西。作者在尼泊尔认识了堂姐，经历了停电、罢工、听故事、喝酒被人打等等奇遇，但他还是发现一切都是虚空。于是他开始学着从烦躁到安息，然后在蓝皮尼，在祷告中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又遇见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牧师。这对受上帝呼召的印度夫妇，用爱和生命去服侍尼泊尔的孩子们，并使作者认识到，真理就是爱，真理使人得自由。至此，作者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他要开始奔跑，向着光的方向奔跑。从尼泊尔到印度，这段旅程太精彩，作者一路收获难忘的回忆，认识朋友，逃票旅行，得疟疾，在果阿玩，寻找自己想要的自由，后来却是在列车上被人欺骗时，才真正认识到，爱是饶恕，爱是付出，并且在仁爱之家舍己付出，认识并实践了真爱。从流浪到归家这本书分两个部分，寻道之旅和新西兰打工度假。作者在新西兰的经历更是精彩丰富，也认识了更多有趣的小伙伴。虽然有被骗和受伤的经历，但更多的是精彩和成长。旅程结束的时候，那个整天把找姑娘挂在嘴边的毛头小伙子，已经蜕变成坚持、坚强，懂得关心别人、舍己付出，要回报父母、回报社会的成熟青年。书中精彩的故事太多了，不能一一表述。看着书名，我便已经很有感触，看完书后感触更多，想了很多很多，却不知道怎么表述出来。我很羡慕作者在青春的尾巴上有如此绚烂的一程旅程，他不断地向外走，不断遇见，不断出发，不断寻找，不断成长。幸运的是，他也终于找到了答案，这要归功于他母亲所信仰的上帝，还有他出发时手里带的那本圣经。作者是真实的，真诚的，书中的每一页都有信仰方面的思考，他也真实地坦诚了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成长与收获。作者是幸运的，他一路前行，遇见了很多人，很多事，感动他，带领他，帮助他。这一路精彩的故事，想必在永恒里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上帝真是一位伟大的编剧，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编入了无数的故事，或出走，或停留，都有遇见，都有成长。我想仅仅在外面的行走并不是真的流浪，真的流浪是心没有依归的地方。世界很大，出去看看，不过也许看遍美景，走遍大地，心却依然空虚。世界很大，与我何干？我依旧不知道我从何处来，为什么在这里，要往何处去，亦或者我都知道，却在抗拒，却在抱怨。 春天海棠花开过，然后便匆匆地过去了。因为想起几件让人难过的事，我的心装满了苦毒、愤恨和埋怨。一天一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夏天的阴凉，不记得秋天的落叶，不记得冬天的寒风。直到2015年的春天，花儿开得繁茂，绿叶摇摆，柳絮纷飞，阳光渐次热烈，我才真的意识到2014已离我远去。用什么词形容这种状态呢？是流浪吧。我的人在教会里，我的心在基督外流浪，无法安息。我可以见人温柔的笑，同时心冰冷刺骨。可是因着小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爱和温暖，让我始终不忍心将自己完全封闭。然后一天天，一日日，终于等到春暖花开。花开的时候，该归家了。流浪是为了归家，归家不需要理由，唯有基督使我们有家，有盼望。唯有在基督里，才不是流浪。如果下次我踏上旅途，我会学习蒋叶华，带一本圣经去旅行。愿所有抑郁迷茫的浪子都能够找到真理、真爱、自由，然后归家。
放下沉重的行囊，抛开过往的悲伤，危难时有主在身旁，主的恩典伴我一生长。不是没有逃避的欲望，放弃的念常在耳旁，但未来的路有主绝对不难，永恒的家乡不在这短暂地方。脚步踏成意象，神的路与世界不一样。让心回家，让心回家，不靠自己的力量逞强，只求主爱引领我一生方向。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49篇，这一篇相对比较长一些，我们一边读一边来分享他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这段里面，诗人用的口气是那种 训诲的智慧的口气，它比较像先知口气。我们其实在传道书里面或者箴言里面也常常会看见这样的口气，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这两句里面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口要说认识神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如何通达呢？通达并不是我们所示的好像通达的道理，而是在神里面与神相通的这样一个他的通达的道理，这样才能与下面一句连起来。我要侧耳听比喻，比喻就是神所给我们的那些智慧的比喻，就像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用比喻，用情解谜语。用情解谜语这地方意思是受感而言，因为情怎么解谜语呢？其实情是用琴弦，我们的心要仿佛琴弦一样被上帝拨动。当我们的心被上帝拨动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比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我们不是说完全用悟性用理性来明白神，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心像一张琴一样摆在神的面前，被圣灵所拨动来理解神，让我们的心借着神圣灵的拨动来发出乐曲解谜语，来听明白这些比喻。他就听明白什么呢？他接下来就说，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所以在这样就是奸恶随着我脚跟四面环绕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必要惧怕。因为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里我觉得诗人在他将他的心将他的灵都放在神的面前，像一张琴一样来听智慧的言语，来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话是一个预言，预言到耶稣基督。因为在他讲到那些财货很多的人，他并没有办法赎自己的弟兄，因为一个生命他的赎价是极高的，谁能付上这个赎价呢？而且这个赎价是生命的赎价，并不是一个奴隶的赎价。因为他讲到赎他做什么呢？是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其实是讲到一个永生。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真正能赎我们生命的其实只有耶稣基督。这地方预言了财货是无用的，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替死能够赎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一位良人，所以我们向那些钱财多的人可以夸胜，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他。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这里用了反讽的方式，诗人在讽刺那些世俗上以为自己的财货是自己流芳百世的保证。他说这些人无论是好像有属世的智慧的人，还是有属世的财货的人，他都是要死亡的。这里接下来写的这一段非常像是在箴言里面写到的，就讲这种愚顽人，也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些人，他们心里想着他们的家室必永存。其实今天这个时代也有无数的人， 特别是中国人特别爱买房子啊，并且房子要留给万代，就留给子孙啊，再留给子孙啊，或者甚至很多人为孙子都买好了房子。也有一些人是要钱，也有一些人是要名。什么名呢？就用自己的名来命名某一块地方啊，或者等等的，都以为可以在人中居尊贵。但是这里说，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我们也说，人很难富过三代，人的名声更不可能长久。一切都如同死亡的触念一样，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不过是和世上的人都是这样，被财货、名利、住宅、名气所欺骗、自欺，因为本为愚昧。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却还佩服这些愚昧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诗人的这一段述说仿佛就是今天正在发生。今天这世上的人嘲笑我们，甚至我们的心也有一点羡慕他们，羡慕他们的财货，羡慕他们的好像那些家什，因为这些财货而稳固，而被世人瞩目，羡慕人有很多的住宅，甚至子子孙孙都可以永居，羡慕人在人群中，在社会中有那份尊贵。但是这地方诗人用智慧的话，用从神那来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能存到永远。这一切的尊贵，这一切的财货，这一切的人的智慧，都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虽然这种愚昧的思想和短暂的荣耀，人间会一代又一代的佩服，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下到阴间。也许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不平，看见恶人昌盛不平，看见世上的人他们的喜笑不平，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从永生上来看，从上帝最终的审判来看，我们就会为着今天这些人而感到怜悯他们，为着自己得到上帝的救赎而欢呼喜纳，因为我们最后是被慈爱而有永生的上帝所收纳。诗人接下来又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这个惧怕二字用得何其之好，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见恶人发财，看见别人家世增荣，看见那些敌嫉妒的人越来越昌盛，我们的心就嫉妒，我们的心甚至惧怕，好像我们的神似乎不管我们，好像我们的神似乎在这世上他是无能为力的，好像我们成了如蚁如虫般被人耻笑的一族。但是诗人安慰我们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从诗人的这些诗句里面来看上帝对我们的心说的安慰话吗？上帝要我们脱离我们的眼界，脱离世俗价值观的审判， 而回到神的救恩之中，回到我们的永生里面来向神呼喊。只有在神的永生里面来看这个世界，才是有智慧的。只有回到与上帝那个通达之中，在神救恩的道理之中，我们的心才能够超越这一切世上的这种小学，能够超越世上的价值观，超越世上蒙蔽人的短暂的这种愚昧的思维。所以一个基督徒实在是要为未见的应许而欢呼，不要为眼见的而沮丧。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这里写到一个人的尊贵，在尊贵里面如果他昏沉，不如在卑贱之中能醒来。如果我们在卑贱之中能醒来，我们就因着醒来而得到了真正尊贵的神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属世的尊贵中昏沉，不能醒悟，我们最终必将与这人的尊贵一同进入死亡，永不见光。所以我想诗篇49篇实在是一个先知的对我们的呼喊，实在是一个先知，一个诗人在上帝面前让他的心如琴一般被神拨动，被圣灵拨动而发出的智慧的言语。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风筝扎无数，想抓却抓不住，车水马龙的街头，该走向何处？时间的爱太短暂，往事如烟飘散，如今我已醒悟过来，唯有父爱是永远。我愿放下这一切，单单属于主，他救我脱离极大的那极大的死亡，我要跟随他脚步，走这十架路，虽然前面崎岖又难行，但终是荣耀的路。曾挣扎无数，想抓却抓不住，车水马龙的街头，该走向何处？时间的爱太短暂，往事如烟飘散，如今我已醒悟过来。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他救我脱离极大的那极大的死亡，我要跟随他脚步，走这十架路，虽然前面崎岖又难行，但终是荣耀。